今天是《佛说演道俗业经》第二讲，我们把那个上节课稍微的重复一点儿。这个经呢，佛一开始先讲的是俗业，就是说我们在家的居士应该怎么处理好自己的事业、财产、家庭关系，然后呢就讲了这个出家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就从这个佛讲的这一段话开始。佛告长者，出家修道学有三品，就是修道的人也有三个等级，一曰声闻，二曰缘觉，三曰大乘。何为声闻？这个我们就大概的说一下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声闻呢？就是声闻认为啊，我们世间非常苦，而且无始以来呢，无始以来已经苦了这个无数劫了，没完没了，非常可怕。所以呢，他要坚决的逃离、出离这个苦，他要证到涅槃境界去，要灭掉苦，这是声闻。这个声闻的这个利益呢是对的，就是说我要脱苦要得乐，这是对的。但是呢，他这个就是没有智慧，他不能接受说这个真正的道理。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实际上是一个梦，你这个梦醒了呀，一切苦厄都就没有了。这个道理呢，对他来说太深太远，他不能接受。他把这个就是梦中呢当作真实，非要这个躲开这个真实，逃离这个真实。所以呢，佛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就是说他非要逃这个苦，佛就，他就问我怎么能够断掉这个烦恼。佛呢就给他只好在这种认识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给他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吧，就是说暂时的能把烦恼断掉。这个实际上没有根本断掉，因为他的世界观是错的。这个本来面前是梦是空，但是呢他当作真，当作真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在这个错误的世界观之上呢，佛没办法，你改变不了他世界观，只好帮着他说，好，我告诉你，你不要指导我，我只减轻，我只断掉，你就可以断掉烦恼。想就只好这样想一个方便说法的暂时的办法。他一试呢也确实能够减轻烦恼，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断掉烦恼，他因为没有断掉这个对这个事他认为真实的世界的分别的烦恼，他没有断掉，就是说细的烦恼没断掉，基本的烦恼没断掉。他把这个我们世间人都认为是这个我们梦是真实的这个世间人认为的烦恼，就是那个大的粗的贪嗔痴的烦恼断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叫声闻乘小乘啊，这是佛对这个根性差的人，不能够认识真理的人没办法想的一个方便的说法。实际上呢，他们并没有脱离生死，并没有这个真正的断掉烦恼，并没有这个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他没从这个梦中醒来。所以这个你下边看这个就是佛给他们说的这些，你就好理解了。佛说何为声闻？为苦厌身，他把苦当真实，思无央数生死之难啊，无央数就是无数，周旋之患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里头，很多烦恼吧，事身如愿，四大有悔，这个悔是呢毒蛇，就是在这就代表就是。组成我们身体组成这个世界的四大呢，就好像是毒害我们的毒药一样。五阴处贼，这个坐禅属息安般守意 官身恶禄不敬之行，反正就是给他们想的这些都是把世间当真的这样来这个修行的方法。实际上呢这个方法是不对的，但是呢对的方法，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不能接受，只好给他就是说这个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色欲本，痛想行识，布地狱苦，恶鬼之恶，畜生脑劫，人中之难，天上别离，不可称计，轮转无休，如狱中囚。他都是把这个六道轮回当真的，你看，欲断生死勤劳之罪，他想逃离这个烦恼，求无为乐，泥环之安，他想得到这个没有苦的涅槃之乐，涅槃的快乐。但自为己，不念众生，他这种情况呢也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念众生。为什么呢？他想断苦，他要的方法呢是离开苦进入涅槃。实际上涅槃呢是一种断掉苦的常定，他入了涅槃他就没法念众生了，他有慈悲心也没用。所以这种方法只能决定他，就是只能他自己入涅槃才能断掉苦。断掉苦之后呢，他就不能度众生了。这是这种错误的方法导致的一个错误的结果。常知小慈，不兴大哀。这个法师译的大哀，我们都可以读成大悲。以于音声不解空慧，听的是佛的话，但是他不理解这个空的智慧。三界游幻，他不知道这个三界跟幻化一样。去自济己，不顾恩慈，是为声闻学。所以这个声闻，我们总的就要明白佛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声闻人呢，他这个智慧不够，不能接受大的这个智慧，不能接受真正的真理，所以呢给这些不能接受真理的执着错误的世界观的人，就是说认为面前五蕴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人呢，佛只能这个给他暂时的说一个就是断掉粗烦恼的方法，这就是声闻。佛于是颂曰：为无量生死周旋之艰难，即心以怀恐惧，唯欲求自安，坐禅而数息，专精至安般，观身中恶露不净有若干，弃捐三界色，断欲得自安，不能修大慈，唯至乐泥环。他这个就是要追求一个涅槃的境界，我要住到涅槃里头，所以他就不能修大慈大悲，不能救度众生了。这是声闻。下边佛说缘觉，我们讲了一半，我们现在就来讲什么叫缘觉。缘觉看来总的佛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缘觉他能发大心，能他说我要成佛，我想这个彻底的解决，但是呢他听不懂这个大乘的道理，就是说比那个声闻呢进步，就是说他追求真理了，我想成佛，我这个想彻底解决问题，立了大志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大的智慧呢他还没有理解，他还是认为面前的是真实，他认为真有佛可成，他把佛这个梦中的佛当作真实，他想成那个佛，实际上这个目标呢也是不对的，他理解的不对，就是缘觉就好像是处于大小乘之间的一个，就是发了大心，但是呢大乘的大智慧他还没有理解，还是小乘的世界观，他用小乘的世界观来修这个成佛的事业，修大乘的事业，所以呢也达不到目的，也成不了佛，也这个就是叫什么呀，就是目标数对了，但是方法不对，所以呢方法不对在哪呢，就是说他把梦中当真实，以为这个梦中的佛就是他要成的目标，这个实际上世界观是错的，这个大乘的 大智慧是什么？就是心经说的那个，你要把五蕴，这是梦，要把五蕴空掉，要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一醒来，度一切苦厄，彻底解决问题，又快又省，不是快了，又这个很好理解，方法很简单，哎，这个修起来也好修，你就做如梦观就行了，你就熏习积累正见，哎就行了。这个实际上那个声闻乘的那个修行方法呀，比大乘要这个艰难的多，因为他既认为外界是真实的，认为这个梦中法都是真实的，他又要这个在这个里头就断掉烦恼，这是非常艰难的。就是说人家骂你，你要这个就是硬，明明知道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有人在骂，但是呢又要放下我执，这个就是不做反应，这个是很难达到的，很难修成的。大乘呢就不必这样的来修，就是哎，我又认为这是真实，我又要忍辱，这就是真的有辱可忍，这样的修行啊非常艰难，但是方法不对。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是梦幻泡影，根本就没有人侮辱你。你如果认为有人侮辱你，你把这个世间当真实，那就是邪见错误了。哎，你正见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本这都是梦幻泡影，就是你原来做梦的一些记忆积累起来了，现在又这些记忆又升起新的梦，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根本就无辱可忍。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叫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就不是忍辱，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只是把它叫做忍辱。为什么它不是忍辱呢？因为这个无我无人无众生，根本就这里头都是空，谁侮辱你啊？没有人侮辱你。所以你要用这个如梦观来修行呢，就要轻松的多，不用那么真的去忍辱。哎，就是不管是辱，不管是赞，就是所谓的八风这个吹来，污蔑诽谤，都是梦幻泡影。你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你同时做如梦观就行了。你别人骂你，你知道是如梦；别人夸你，你也知道是如梦，都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这种梦中的清醒意识，就叫做空性正见。就叫做你将积累你的将来的法身种子。所以大乘的修行啊，既省力又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又真正彻底的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呢你得有善根才能理解这样的大智慧。所以呢就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规律吧，就是学佛一开始可能啊都是要走这个小乘那个圆觉，那个就是有烦恼找佛去，能不能帮我断掉烦恼。实际上我们也已经找了很多的办法，我们也在很高级的社会，就是所谓科学极为发达的社会，我们都经过无数次了，我们找科学来解决问题，找这个各种宗教，各种什么气功什么，我们都找过，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呢我们找到了佛，觉得他说的是真理，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呢我们都是找到佛教，可能一开始都修过声闻，甚至修过圆觉，然后呢今天我们才找到了真理，才修到了大乘，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说那个无始以来的我们学佛积累善根，是这大概是这么一个规律，并不是说你这一生没有那个规律，就是这一生我必须先学声闻再学圆觉，没有那个规律。你这一生你前生已经修到大乘什么位了，这一生你听到大乘就信大乘，而且你听到小乘你知道小乘不对，你不会去信小乘，这才叫真正懂大乘的人，真正这个修到大乘的人。所以你看佛说的这个这前两个呀都是怎么说呀，从这个真理上来说这是不对的，这是弯路。你如果尤其是这个你现在学大乘的，如果再回绕回去再去修小乘，这绝对是倒退，绝对是这个倒退弯路，那是这个就是很冤枉的。 所以呢，我们下边来看这个佛说什么叫圆觉啊。本发大意为菩萨业，哎，他已经发大心了，我要成佛，他行的是菩萨，菩萨行。菩萨行是什么呢？就是六度，所以他行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就是禅定、智慧。但是呢，他行六度，他怎么行呢？以用妄想求为尊豪，他用这个希望想，就是说我希望我布施，希望我持戒，这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布施持戒当作真实了，哎，还是小乘的世界观。以用妄想求为尊号，我要成为高级的人，哎，成为天下第一的人，天上天下贤灵自归，哎，我要成佛，就是佛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哎，一切人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佛，所以呢天上天下都归于佛，这是就是天上天下最尊最好的，是求为尊好，这就是他要成这个佛，他认为三界是真实的，哎，三界里头佛最高，他要成这个三界里的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立志立对了，但是他的世界观还没学懂达成的世界观，所以是用错误的世界观来修大乘的事业，修成佛的事业。微神得众，微微堂堂，无能及者，这是他要成这个佛，三十二相的佛，他认为三十二佛就是三十二相，哎，我这个要修成三十二相的佛。不解如来色身所现，他不能够理解佛的色身所化现的这个色身呢，是为什么要化现这个色身呢？是因为因是愚人不识大道，断生死流。这个你们那个上边呢标点呢，我认为点的不对，所以重新标了一下。这就是佛为什么要在梦中给我们化现一个色身呢？这个是因为我们世间这个梦中的人呢，不认识大的这个真理，不知道有这个大的真理能够真正的断生死流，不能返原尽生死本，哎，就是不能够返原，就是返本，就是反过头来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本质，这样就能够这个尽生死本，就能够断掉生死，哎，就把生死梦断掉了，就从梦中醒来了，故为现身。就是说如来在我们梦中化现一个色身，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不知道佛法的道理，哎，不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呢他才在我们只好在我们梦中为我们现身，给我们呢来讲这个怎么从梦中的醒来的方法，所以他必须入我们的梦来化现，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不能怎么真正的成佛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他是入梦来给我们说成佛的方法。相好言容，这个文辞言教以化愚明，显示大明，哎，佛是入我们的梦呢，给我们用这个文辞言教来向我们这个无名众生呢显示大的智慧。整个这一句就是说圆觉这个发心成佛的人呢，他们呢不能够理，他们想成那个梦中的佛，不理解如来梦中的化身呢是一个这个方便示现，是为了给我们梦中人讲大的智慧，哎，才这个进来的一个假象，是一个幻化的化身，他不理解这个，所以他呢急着相好为神有色相，所以呢他就执着这个佛呢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他就要修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叫执着。是为神有色相，神是这个的确确实，他说呀佛呀确实有色相， 佛确实是有五蕴身，哎，这就是真的佛，哎，他认为佛就真的有这个五蕴身，所以他要成这个梦中的佛。虽行四等，这个法师译的这个四等啊，就是我们现在译的叫四无量心，哎，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他译成四等。四恩，哎，我们报四恩。六度无极，就是六道彼岸，就是三十七品，哎，三十七道品，观十二缘，欲拔七缘，哎，他这个学就是学佛说的这些法，哎，这都是佛说的法。欲拔七缘，想把这个生死断掉，想成佛，但是呢，他这个立志立的对，学的也对，嗯，学，你比如说观十二因缘，这个观十二因缘呢，你要是小乘，他讲就是说十二因缘是真实存在的，哎，只是在这个十二因缘三世轮回里头啊，里头没有一个我，哎，没有一个人我，所以呢，你光看十二因缘，哎，这是叫生死轮回是一个业力的流转，业力的一个显现，里头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我，这样就能断掉烦恼。小乘是把十二因缘当真是叫法有人无，哎，十二因缘有这些法，但是这个法里头呢，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没有人我众生，是这样来这个修的。这个法有人无呢，实际上人无是佛法，法有不是佛法，法有是我们凡夫见，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众生都认为面前的法是有，哎，所有的众生包括动物，你狗啊猫啊牛啊马呀，他也认为面前都是真实的，他也认为这个人啊世界啊他吃的东西喝的水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哎，不管是天神还是鬼神还是人还是这个动物，都是认为法有，所以这个法有不是佛法，哎，是佛在讲小乘法的时候暂时没有动我们这个凡夫见，只是在里头加了一个佛法的见，就是说这个法里头没有人我，只有这个没有人我在小乘法里头啊，只有没有人我是佛法。所以这个圆觉呢，他还是用小乘的这个认为是法有是真实的这个世界观来修成佛，所以呢他观十二因缘，欲拔七缘，他这个想断掉十二因缘，不解本无，他不理解十二因缘本来就没有，这是大乘法，哎，人我无，法我也没有，一切法也是空，都是如梦幻泡影，这是大乘的这个根本道理。你理解了这个大乘的根本道理，修行方法就不像小乘那么艰难了，就是真的有苦，我真的要断，真的有人骂我，我真的要忍啊，真的是这个什么有戒，我真的要持，所以他那个修得很艰苦，所以这个小乘人呢，实际上没有智慧，实际上是很冤枉的，就是费的劲儿很大，得的果还不是真果。我们大乘呢，就是学到这儿也是很不容易的，哎，现在能够理解大乘佛法，就是面前是梦，哎，我就修如梦观就行了，你如梦观想的力量大小都没有关系，它都是正见种子，哎，只要你现在你就甚至你现在还没有确切认为它是梦，你就认为说我怀疑它是梦，哎，你怀疑它是梦的这个想法留下的记忆啊，它就是破坏我们这个梦的，就是不是帮助你轮回生死轮回的，就是破坏你这个生死轮回这个梦的，哎，只是它力量小，你如果坚定的相信面前就是梦的话呢，那个心力就非常大，哎，你这个种子啊，心的这个记忆的力量就大，你如果再加上禅定的力量，那你熏习正见的那个力量就更大，这样的话就是你只要你是认为面前是梦幻泡影，是这个正见，哎，你就这样不管它力量大力量小，你就反复的熏习，反你总是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哎，你离这个从梦中醒来就越来越近，哎，所以大乘的修行方法呀，又这个简单又解决问题，这是得到大智慧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的这个就是又好修又果又大又解决问题的，享受到这大智慧才会有这样的果。 但是这个圆觉呢，他不理不解本无，他不知道十二因缘本来是没有的。希望大道，他还是这个，就是大道，就是大的真理、大的智慧，哎，大的这个真实境界，哎，他还是希望，他认为我有佛可成，哎，希望大道，他还是那个执着面前是真实的。正使即得如虚空界，他呢就积累，他认为修行功德积累了如虚空界，积累了非常多，但是呢不得智佛，还是成不了佛。为什么成不了佛？很简单，佛这个字我们说过，实际上是觉者，就是叫觉醒的人，从生死长梦当中觉醒的人。怎么觉醒啊？就是你知道这是梦，在梦中熏习清醒意识，在梦中积累空性正见种子，哎，你就能成佛，就能从梦中醒来，这是正确的方法。这个圆觉呢，它是立的智对，我要成佛，但是方法不对，它直到梦中是真实，所以呢，它虽然急得得如虚空界，就是修行很卖力气，但是呢，还是从梦中醒不来，还是不能成佛。哎，当然说这个人呢，他不可能一开始就没有小智慧，一下就有了大智慧，也不可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但是我们现在学大乘的人呢，看到这声闻缘觉，他们我们走过的这个阶段，这我肯定是我们走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现在能够听懂大乘经，能够理解大乘的这个道理了，我们能够理解十二因缘本来是空了，哎，这个所以呢，我们回头一看呢，我们看它就看得比较清楚。当然现在我们有好多人刚开始越藏，还也是跟这个圆觉一样不解本无，还是不知道说为什么说面前是梦，哎，为什么说面前是空，这个道理还不知道。但是至少呢，你能够坐在这听，能够这个就是学大乘经，能够我想知道为什么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为什么佛这个观音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你能够听这个道理。如果你前生要是没有那个大量的这种就是像心经金刚经这样的熏习啊，你现在是做不到这儿的，你也听不下去的。哎，你看我们很多人，我那个就是前边那个讲座上就有一个老居士，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啊，你这老说空，佛说的这都是有，你怎么能说空呢？空你就是玩空，哎，听不下去了啊，就撤了。哎，这是那个就是说没有大智慧，哎，他如果没有大智慧，他呀根本就听不下去，坐不在那儿，哎，他听着他就觉得你说这都是空，这都是邪见，哎，所以这个要相信自己，就是说你现在能够坐在这儿听，哎，能够听着，还不害怕，哎，这已经心里头有很多记忆啊，跟这个相应，你才会不害怕，你才会这个接受。好，我们接着来这个看这个佛说的这个圆觉啊，它是立志成佛对了，但是呢世界观不对，世界观他认为梦中是真实，不解本无，希望大道，所以呢他积累如虚空界的功德，他也成不了佛。所以者何？为什么呢？用不达故，他那个用的方法呀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方法不对。何为不达？为什么？什么叫做达不到他的目的呢？为什么他达不到目的呢？佛就说了，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这是六度四等，哎，四无量心四恩有所希望。他对这个六度四等四无量心四恩所有的修行呢，全都是有所希望。为什么有所希望呢？他认为梦中法是真的，他才有所希望。哎，就是我这怎么说呀，他反正咱们就说一个，就是他认为梦中的那个佛呀，三十二相的佛，那就是真佛。哎，我就要成那个佛，我就能解脱了。他是有所希望，就是他这个在对梦中法有所希望，他想达到梦中的某一个法，他认为就解决了，所以呢他这个世界观不对，所以他就 方法不对，念救一切五趣生死，他呢也想度众生，他也这个想救这个各个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众生，他也想救。实际上这个想救众生，这就已经是错误的世界观了。哎，你看《金刚经》里头佛教给我们什么呀，说你去度众生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哎，你要知道无我无人无众生，哎，无众生可度。说那个说没有众生我们度众生，佛为什么要教给我们没有众生还要度众生呢？度了众生又是一个众生没度呢？佛是这就是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修行的方法，修降服我们心的方法。我们降服我们什么心呢？降服我们就是把梦中直到真实有所希望的心。哎，就是梦中是空，没有所希望。哎，那我要立什么希望呢？我立不希望得梦中的法，我立希望从梦中醒来得到梦外的真实的法。哎，所以这个希望啊，是指的对梦中法有希望，因为他认为梦中法是真实，他不承认这个只是梦，不承认梦外有真实，所以他的希望是错的。我们呢，实际上是也是有希望，但是呢，不是他这个圆觉的这种有所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不希望梦中法，我们希望梦中都空，从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希望从梦中醒来，自然的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哎，那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把这个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内容都学清楚。学佛法我看现在啊，人们发生问题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发生在哪儿呢？就是分不清，他不认为面前真的是梦，他不认为梦中的都没有，他不认为梦外就是从梦醒来的看到的一切才是真实的，就是分不清这个，就是说不承认面前是梦。如果你承认面前是梦啊，你所有经都能看懂了。因为什么？因为佛说的要你空的要你去的都是什么呀？梦中法，就应该去。哎，梦中法，你说梦中法不去，梦中法有就是邪见。哎，说梦中法全彻底空，这就是正见，绝对不是完空见。你去问问所有的人，谁说昨天晚上我做的梦啊里头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吗？你谁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还闹了半天是个梦，那里头都没有，谁会说这个人说的是完空见吗？梦里头就是没有，怎么会是完空见呢？梦外边才是真实有。哎，所以那个执着骂别人完空见的那些人，都是那个根本就是凡夫见，连佛门一点佛法一点都不懂。哎，把直到梦中是真实的，才会觉得说把梦中法说成是空，是完空见。哎，完全就是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邪见世界观，才会说别人把梦中法空掉是完空见。所以跟这些人呢，你没有智慧，你也没话可讲。哎，没办法，只好就是什么呢？他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学。能够接受点佛法，有点智慧了，哎，那才行。所以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佛就说了，说这个圆觉呀，他不结本无，哎，希望大道，这样的话呢，你修多少功德都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他的这个方法不对，他的方法达不到目的。方法为什么不对呢？他因为有所希望，念就一切无趣生死，他把梦中当成真实了，所以他在这里头也修六度，跟我们修的一样，四无量心啊什么，也是都是修的大乘法，但是呢他修错了。哎，就是大乘法的核心是说没有十二因缘，没有五蕴。哎，他都把五蕴十二因缘当成真实来修，那实际上是什么呢？叫名词上，哎，是念的大乘经，实际上呢修成了小乘法。哎，修成了认为梦中法是真实有的了。下边就是 这就是佛说了，说他方法不对，为什么呢？他把这个一切修行啊，都当作真实来修行了。用这种就是把一切当成真实来修行，来修行大乘法，来解空无想不愿诸法，哎，就是在前边就是说他有所希望，哎，这个希望断苦，希望得涅槃，希望成梦中的佛，用这种错误的方法呢来理解空无想不愿诸法。我们昨天解释了空无相，现在以无相无愿，哎，三解脱门，这是佛，就是我们说过佛这个寺庙的那个门呐、啊，山门，实际上是三门，哎，就是它在山口，所以叫山门，哎，但是你看那个山门呢，大寺的山门呐、啊，都是三个门，哎，哪三个门呢？就是这三个门：空门、无相门、无愿门。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第一个先要进空门，就是五蕴皆空，哎，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全是空，要先理解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毕竟空无所有，哎，梦中法都是空，这个道理，这就叫空解脱门。我们一开始先要学这个空的道理，进空解脱门。你进相信空了，理解空了，最后这个正道空了，就进了无相门。无相门跟无想门译的都对，因为无想就是没有相，无相也必须没有想，这两个这个他们那个这个就是说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哎，什么情况达到无相无想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你学空的道理，哎，学的积累的，我们说了，你理解这个梦中法都是空的道理，这个记忆积累够10%了，你就自然照见五蕴皆空，就进入无相门。哎，你面前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当然就没有想了，当然就没有相了。哎，一切彻底空掉了，限量空掉了，梦中法彻底没有了，所以你就进了无相门。所以无相门呢，实际上是根本智证无相门。哎，这个解空呢，是叫加行无分别智，就是在这个证空性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在梦中，我们来解空，我们来理解空。哎，这是然后最后呢，你证到空的时候，就进入了无相门。哎，无相解脱门。这个前边这个空解脱门呢，就是它怎么也叫解脱门呢？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是在这个梦中还在修行的道路上，但是你如果知道面前是空，面前是如梦幻泡影，都是真的是没有的话，实际上你就已经是一种梦中人当中比较而言啊，你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解脱了。哎，随着你对这个空理解的深，更加坚信的情况下呢，你的那个解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所以呢，空，你知道它是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本身就是一个解脱门，哎，你就可以修到相当的解脱的境界。到你证到空的时候，就进入无相门，哎，就是根本智证到空性，照见五蕴皆空，这就叫进入了无相门。然后无愿门是什么呢？就是我昨天也前天也讲了，就是说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的面前不是什么都没有，哎，你从梦中一醒来，真实境界自然现前。你看到是真实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所有的众生啊，每个众生啊都是一颗心，哎，一个大圆球里头是他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哎，这就是一个众生的本身本体本质，他的自性。哎，我们每个人真的我是什么？就是那堆记忆是真的你，包括佛菩萨也是，都是一个大圆球所有的记忆，只是呢我们的记忆不同，我们众生的记忆，没从梦中醒来的众生的记忆，那90%多的记忆都是什么呢？说这不是梦，这都是真实的啊，这都是有人有我有众生，都是这些把颠倒梦想，哎，就是把这个本来梦中的东西没有，但是我们颠倒认为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我们的 凡夫梦中凡夫的记忆90%多，哎，就是我们现在有10%几的这个佛法种子了，清醒意识了，但是还没达到10%。这个佛菩萨呢，菩萨初地菩萨就是他佛法的记忆达到10%了，照见五蕴皆空了，看见三界唯有心了，但是呢，他的心里头呢是10%多的佛法种子，还有80%多的，不到90%的那个是原来的颠倒梦想的记忆。这样的话呢，他的那个就是法身呐、啊，只证了一份法身，只证了1/10的法身嘛。所以这个法身的力量呢，只能让他从梦中醒来，但是呢，他这个法力不够，他的那个就是功力不够，神通不够，哎，他。所以他度众生的能力也小，他只能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度众化身度众生，哎，因为他的能力小，因为他的佛法这个种子少，哎，他证的法身只证了一份法身，所以呢，他在从梦中醒来之后，继续用限量制继续修行，继续学习佛经，继续熏习正见种子，哎，跟我们凡夫学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呢，我们凡夫用比量制啊，学得很慢，哎，这个积累很慢。这个佛菩萨呢，从梦中一醒来，没有语言了，没有这个就是分别了，哎，没有这个就是叫比量制了，都是限量制，什么都是限量，一看清清楚楚，用限量制来修行，那个力量非常大，所以呢，他就继续学习佛法。继续熏习佛法种子，达到20%就二地，就可以在1000个3000大千世界化身度众生，哎，然后达到30%就三地，然后这么呢，到上边呢就是成倍的增加，到最后达到全部颠倒梦想的种子都换成佛法种子的时候，100%都是佛法种子的时候，他就成佛，就达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这前边还是量变，就达到一个质变。什么质变呢？就是心里头纯净无，就是叫无垢识，没有一点错邪见，没有一点染污，全是正见。这样的话，他就无所障碍了，没有挂碍，没有障碍了。那就是有多少众生的心，他就能看见多少众生的心；有多少众生，他就能度多少众生。哎，就没有障碍了，那就成佛了。所以呢，我们跟佛菩萨这个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内容不一样。哎，我们个儿都一样大，都是个大圆球。哎，就是那个内容，就是说我们颠倒梦想多，佛菩萨呢是佛法的记忆多，就是这样的区别。在这个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呢，他这个。就进入了第三个门，就是叫无怨门。说这个无怨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舍不会再有在梦中的时候的一切怨。哎，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一开始说我要成佛，我要度众生，这都是四弘誓愿，我们都发四弘誓愿了。但是我们在梦中发四弘誓愿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四弘誓愿的理解呢，实际上是方向对，实际上理解的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是用梦中的语言、梦中的想法来想的，我要度这样的众生，我要成这样的佛，实际上那样的众生跟我们梦中想的那个佛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中叫方便安利的。哎，就是到这个你从梦中一醒来，梦中的凡夫、梦中的佛，你已经都全都空掉了。哎，看到的是所有众生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梦中那些愿了。说我要度梦中的众生，我要度梦成梦中的佛，都不会有那些东西了。你是直接对着众生心，哎，直接看着他心里做的那个梦，就是那个电视画面，哎，然后你化身入梦去度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愿变成了什么呢？真实的愿，就是你这个时候度众生呢，是怎么个度法呢？是你的心跟众生心直接对着众生心的，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心。 你的心对着众生心去度他梦中的那个众生，你一看就是啊，我去你梦中正在做这个梦啊，我画一个什么我去度你，完全是真实的愿，真实的状态，哎，不会有我们梦中的那种愿，就是我要度这个动物众生，我要度人的众生，我要度天的众生，我要度鬼的众生，不会有这种度众生的愿了。那个时候直接是看着众生的真心去度众生，那个时候是真实的愿。所以呢，进入无愿门就是没有梦中这一切愿了，这是三解脱门。这个圆觉呢，对这个三解脱门呢理解的就不对，哎，他还是认为这个梦中都是真实的，认为这三门都是在梦中的，所以他不能真实的理解大乘的大智慧，他就以这种错误的世界观来修这个三解脱门，以错误的世界观来了解知晓一切法如幻如化。为什么他也是学这个呢？因为他发了这个大乘的心，他学的是金刚经，学的是那个心经，他学的是大乘经，只是呢他理解错误了，哎，他把梦中当真实来理解佛说的这个法，他这样来就是理解说大乘经说一切法如幻如化如梦。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其实好多人那个也这个那个老居士不就是说嘛，在那个说佛说如梦，不是说就是梦，哎，佛只是打个比喻，不是真的就是梦，哎，这就是跟这个圆觉的理解是一样的，哎，这些圆觉他就是怎么理解佛说一切如幻，哎，他说那就是打个比方，哎，一切如化啊，化身，那就是说是化身，实际上并不是化身，真的那就是佛，哎，一切如梦，哎，也不是真的是梦。他就这样理解，还是把这个梦中当真实这样理解，一切如野马，野马就是我们后来译成叫杨艳，哎，影响就是，影响，这个应该是就是回响，山谷的那个鼓响，哎，山谷的回声，也可能有这个，如果影呢是影像，影像跟山谷回声两个合起来了，也许啊。芭蕉，芭蕉就是指的那个芭蕉树，人们以为芭蕉是一个树，实际上芭蕉没树，没有那个核心，哎，就是叶子包起来的，好像有一个树，实际上是没有，是空心儿，哎，没有芭蕉树。泡沫，这个我们理解，哎，洗衣服的时候起了一大堆泡沫，看着挺高挺多，哎，像那个啤酒瓶子开瓶子呀，什么开酒瓶子，泡沫呼噜呼好像出来了好多，实际上里头没东西，哎，皆无所有。这些比喻呢都是说里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都是空，哎，那个你看着有一个人，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幻化的人，化身，哎，你看着这有楼房桌子板凳，实际上都是梦，哎，你看着远处有水，那个马路远处有水，实际上一点水都没有，都是这个意思，哎，你看着镜子里头有人，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哎，你看着这听着那个山谷那边都有人喊，实际上没有人喊。芭蕉也是，你以为那有一棵树，实际上根本没有树。泡沫皆无所有，理解这个你一定要理解佛说的这个意思，哎，这是大乘经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些比喻最后都是告诉你说你这一切啊都无所有，都没有，这是大乘经的意思。但是那个圆觉呢，他理解不了这个，他就以为就是说啊，话是这么说，实际上说如梦，哎，实际上不是梦，哎，还是那样，世界观没有这个转变过来。下边还是大乘经里的话啊，道会无形，等如虚空，哎，道，他这老译道，我们这个后来都译真如，哎，就是这个真实实际法界，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讲无为法的这个词儿吧，哎，真如的智慧无形，就是我们在梦中 我们在这学佛经，我们理解文思修佛法，这都是在修这个道慧，哎，大智慧，般若的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呢，无形，你不要执着。这个就是说，这个智慧像我们好多人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呀？我得到智慧了。我们在梦中人想到的这些智慧啊，只要你想到的有形有相，你想到的都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哎，你那个真正的般若智慧是没有梦中一切法的，哎，就是没有梦中这一切行的，那是真正的般若智慧，那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梦中一切行都消亡掉，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呢，等如虚空。所以说这个我们修的这个真正智慧啊，是没有梦中一点点法的，无所增坏，普度众生。哎，就是说，既然你这个道慧，无形，所以它也不会有增，也不会有坏。哎，无形嘛，没有那个东西，你怎么增怎么坏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智慧呢来度众生，这都是大乘佛经讲的道理。但是呢，这个圆觉呢，都是用这个小乘的世界观，就是执着梦中法是真实来理解这些话，所以呢，他就理解的不对了。下边看佛总结的这个颂的啊，佛于是颂曰，就是讲什么叫圆觉，本发菩萨意，智目大乘业。哎，他想成佛，他这个感觉小乘不解决问题，他要成佛彻底解脱。布施戒忍辱精进禅息智，哎，禅息就是禅定，这修六度，四等四恩六度，哎，他这是五个字，所以就四等顿号恩六度，为己乐无为。哎，他还是这个叫怎么着呢？自己追求无为，自己追求涅槃境界，追求成佛境界。哎，因为他这个怎么说呀？他把梦中当真实啊，就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就是我要离苦，我要得乐。哎，还是这个要追求什么，有所希望。哎，这个是度不了众生的，实际上。目三十二相，八十好巍巍。哎，他羡慕那个梦中佛，天上天下尊，脱五淫六衰。他认为这个我成了佛，就可以这个解脱苦了。但察其粗事，不能观深微。哎，这个粗就是那个粗细的粗，就是说这个圆觉学习大乘法呀，他只能观察，只能理解到粗的表面现象，哎，就是十二因缘呐，六度啊，哎，讲这个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他粗粗的理解一个表面的意思啊。佛说一切有如梦幻泡影，不能观深细，他不能理解的深，不能理解的啊深微，不能理解的那个准确，哎，就是说佛说如梦。佛说的如梦的意思就是说它跟梦一样，就是是梦的意思，哎，很准确的，他不能理解到这儿，不能观深微，他不能深一层，他不能理解准确。虽欲度十方，心口自相违。虽然他也是想这个度一切众生，但是呢，他心里想的跟他心口自相违，跟他说的这个，他理解的这个呀，是相反的，两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要想度众生啊，他必须理解到这个众生，这个梦中啊无众生可度。哎，我这样去度众生啊，梦中一切法空，用这个空性证件他去度众生啊，他才能够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醒来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成佛，真正的去度众生。他呢是把梦中法当真实，他也欲度十方众生，但是呢他把梦中法一当真实呢，他自己也度不了，他也度不了众生，哎，他也醒不来，他也让别人醒不来。虽然他也是在那讲金刚经讲心经，给大家讲正这个大乘法，哎，也是说要度众生要成佛，但是他把度众生当成真的了， 所以呢他自己也醒不了，他给别人他也渡不了，把法讲错了。所以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现在有好多学大乘的就有点像这个圆觉的这个状态啊，学的是大乘经，立的是大乘志，修的是菩萨行，修的是六度，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梦中法是真实的，所以呢他要真的成这个梦中的佛，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但察其粗事，不能观身微，虽欲度十方，心口自相违。他想的是度众生，实际上呢一个众生也度不了，就是连他自己也度不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梦中是真实，知道梦中是实有。这样的话呢他这种就是读的是佛经，但是他理解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凡夫见的意，这样的话呢还是巩固他梦的，不是帮助他从梦中醒来的。巩固梦呢只是有一个不同，就是什么呢，他修佛法学佛法，他知道这个梦中是真实，他是巩固梦，但是呢是好梦，好梦报，他会有大福德，好梦报。所以我们这都可以联系起来，那个像梁武帝问那个达摩祖师的那个话都是这种状况。这个梁武帝他就是这种，我要成佛，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梦中法都是真实，我这个修塔建寺，度僧无数，布施供养，有何功德，就是他把这个梦中法都当真实，所以呢那个谁达摩祖师就跟他说，说没有功德，本来是想提高他一下，给他讲一下真理，但是梁武帝呢听不懂，为什么说他修塔造寺这个度僧无数都没有功德呢，就是因为他认为梦中法是真实，你只要认为梦中法是真实，他就是邪见，颠倒梦想的邪见，就不是这个般若智慧，就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就是加强梦的，以后就是什么呢，叫好梦的大福报，他就没有真正从梦中醒来的功德。你在梦中这个修大福报，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就是得到般若智慧之前呢，你在梦中修大福报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比如说你做多少世的帝释，做多少世的梵天，甚至你大自在天啊，你想多少劫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你的功德福报想完了，恶报就该现前了。所以呢这个大家要仔细的体会这个圆觉的这个状态啊，就是立志对，方法不对。方法不对就是知道梦中是真实，所以也在修，但是呢虽欲度十方，心口自相违，度不了，自度也度不了，度他也度不了。下边呢佛就开始讲这个大乘，就是佛说了出家修道呢有三品，声闻缘觉现在是最高品，大乘无上品了啊。其大乘学就是说这个发无上正真道义，就是无上正真道义，就是那个无上正等正觉，那个时候的一个译法，就是我要成佛，行于大慈等如虚空，修行呢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真的能给众生乐，慈是与乐，悲是拔苦嘛，你真的能给众生乐。为什么说修大乘的才真的能给众生乐，才能给大乐呢？因为他能把众生从梦中唤醒，那可不是真乐吗？那永远没有苦了，度一切苦，真的乐，而且真的拔一切苦，真的大悲啊！你梦中一醒，当然度一切苦，一切 那个苦啊都拔没了，所以真的能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慈大悲。所以那个你在梦中帮别人一下，小慈小悲那没有用，哎，没有用。甚至如果你说我这是给你讲的大乘佛法，哎，就是说梦中是真实，能够度众生，能够成佛，你还把那个众生误导了，还给把那个大乘法讲错了，哎，让人以为你说的是大乘，实际上你说的呢，是小乘的世界观，实际上不是大慈大悲，是小慈小悲。你看那个佛说这个声闻缘觉都是用的小慈，哎，它不能行大慈，所以大乘呢是行于大慈等如虚空。就是大慈大悲，梦中一切法是空，这样把众生从梦中唤醒，那就是那才叫大慈大悲。而修大悲无所敌莫，前边大慈是娱乐，真的娱乐众生，后边修大悲就是真的能拔苦，真的能度众生一切苦厄。无所敌莫，这个迪莫那个前边那个谁那个他们那个就是有解释，这个适合的适字呢，在古代呢通那个嫡亲嫡系，就是一个女字儿，那个女字旁那个嫡，哎，嫡莫就是嫡就是亲近，哎，莫就是不亲近，嫡莫呢就是。有亲有疏，有这个有分别吧，就是我们大乘呢，在修大悲的时候，就是度这个众生一切苦的时候，没有亲疏的考虑，就是说不是说我救我母亲，我救我父亲啊，那个人我不喜欢他，我不度他，那就不叫大悲，那就叫小悲。为什么呢？你把梦中法当真实了。是吧，哎，你认为有父母有敌人，哎，有怨家，哎，你认为是真实的，所以你那悲啊，你都就是小悲，就是叫小乘的小悲，就不是大乘的大悲。大悲呢是一切皆空，哎，这个度众生呢不分亲疏，哎，讲佛法要让所有的众生都从梦中醒来，只要他愿意学佛法，你就去，哎，讲这个大乘的佛法，这才叫这个大悲，哎，就是把人从梦中唤醒。这样的话，哪有什么亲疏？你从梦中一唤醒，大家都是佛菩萨了，哎，哪里还会有那个什么亲疏啊？什么那些那个观点太那个，就颠倒梦想了，太这个，就是不是大乘的佛法，哎，不自由幽深。但念无去一切众生普欲使安，哎，不顾自己，说为什么不自幽深呢？因为根本没有自己，没有这个身，梦中这个我根本就不存在，哎，无我，所以大乘这个无我才彻底了，哎，不但无我无人无众生，连这个就是世界，连这个梦里的这个就是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呢他不会去执着我梦中这个我是真的，我要解脱，不会有这个想法。但念无去一切众生普欲使安，哎，他只想什么呢？就是六道轮回里的一切众生啊，全让他们醒来。你怎么才能使他安，他的心安呢？你在梦里头永远安不了，梦里头一分别永远安不了，所以呢真正使安就是让他从梦中醒来，哎，知道这个一切都是空，只念这个大乘的空性正见，哎，奉四等心，哎，你看这个四等心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一般说是慈悲喜舍，但是这个经里头呢译的是慈悲喜护，哎，后边他还有详细的解释，也解释得很好，我们来学一下啊。说这个在这个就是梦中啊，你要度众生，哎，要修慈悲喜护。注意，你一定在这个度众生的时候，修这个四等心的时候呢，一定同时有如梦观，哎，这才是大乘。 你没有如梦观，忘了如梦观了，你说我要度众生，你真的去度众生了，就成了圆觉了，就成了小乘了，就成小乘法了，就出不了，就是度不了众生了，连自己也度不了了。所以这个能不能度，能不能这个成佛，就看你什么呢，就是有没有这个空性正见，知道一切如梦，哎，这个正见这是关键。所以你看这个话呀，好像跟小乘一样，你看我们也要度众生，也要修四无量心，哎，这个话跟小乘一样，但是呢就是你要是以小乘的世界观来修，你就成小乘了，以大乘的世界观如梦观来修，你就是大乘，就能成佛，小乘呢就成不了佛。哎，区别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正见，哎，你是不是空性正见。奉四等心，慈悲喜护，会施仁爱，义等利，救济十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六度无极，无所希望。你看修大乘的时候啊，就要六度，度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是度梦中众生，哎，我是梦中这个度众生。为什么梦中度众生呢？就是为了留下空性正见的记忆，积累法身种子，积累这个文思修佛法正见。哎，度就是没度，哎，没度你也要在那度，哎，这个就是在度的当中，同时修如梦观，这样呢，就是无所希望了。哎，我并不是希望真的在梦里头我度多少众生，不是那样。我通过度众生来修自己的心，让自己呢积累佛法中正见种子，从梦中醒来，哎，然后从梦中醒来之后，那就是更这个更对了，更度起众生来度得更这个有力了，哎，这是大乘的修行方法，以施一切众生之类，哎，就是用这个修六度呢，无所希望来这个度一切众生。关于三界往返周旋，勤苦艰难不可称计，念之，注意，一定要无所希望的来修这些，理解这些话。哎，所以这个如梦观，所以佛在《金刚经》最后教给我们如梦观呢，这个你就这如梦观是个代表，你可以如幻观、如想观、如泡观什么，你可以修很多观，这个。如梦观是一个代表，我们就记住，你用如梦观这个空性正见来这样读这些话，哎，关于三界往返周旋，哎，梦中周旋，勤苦艰难不可称计，念之如父如母如子，你修的时候呢是这样来修，但是同时必须有如梦观，不能这个把它当作真的父真的母真的子，哎，如身等而无异，这个如父如母如子的去大慈大悲的度众生，好理解。什么叫如身呢？就是好像你就是他一样，哎，等同身受，设身处地，这叫如身，哎，如身等而无异，就他受苦就好像你受苦一样，这样的心情为之语泪，哎，欲令度恶至于大道，就是要用这个就是无我无众生，但是呢又要用这个就是无我无众生的去度啊，就好像就是完全度别人就好像度自己一样，哎，你无我无众生了嘛，那就是没有这些分别了，哎，别人的苦就是自己的苦，这样的心情来度众生，但是呢同时一定要有如梦观，一定要无所希望。佛于是颂曰，这是我们大乘怎么修行啊，发无上大义，行慈悲喜护，慈悲喜护后边，后那个喜护的这个解释在后边，我们就先这么读下来这个颂的啊，大哀如虚空，我说了大哀你就理解成大悲，大悲如虚空，就是这个既是空又无量的大，哎，虚空就有这么两个意思，哎，虚空既是空 但是呢它又无限，我们的大悲无限，对谁大悲啊？拔谁的苦啊？拔一切众生的苦，没有亲疏，谁跟我好，谁跟我这个有怨仇啊什么，没有这些分别，这样叫大悲如虚空，行等无敌莫。修行这个大悲的时候呢，没有亲疏的考虑，因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些众生，都是我们前生做梦，前生结怨，前生帮助谁，所以呢这生在梦里头呢，他见了你就比较喜欢，他见了你就比较生气，那都是梦里的，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愚痴。你给他讲佛法，把他从梦中度，大家都从梦中醒来了，一看那不是都是大家都大欢喜吗？都登欢喜地，都根本就没有亲疏，因为什么？根本就没众生，所以要用这种大乘的空性观来修这个大慈大悲，立德不为己。我们修功德不是为我，你要是为我了，你就修不出去了，梦就醒不了了。梦中那个我没有这个我，这是一个假象。立德是为了修自己那个心，不是为了这个梦中的人来修，是为了梦外的真实存在的心，是为了留下正见的记忆，那是真正的立德。唯为十方师，不为这个梦中的自己，只为什么呢？度十方的众生。因为你度十方的众生，你就知道你该干什么了。我要修六度，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了。我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知道怎么做，这个怎么做就要核心，就是要如梦观。如果你说我知道六度了，那不一定，说不定你就是执照成真实的六度了，那就度不了众生，也度不了自己了。度脱诸群生，始至大道之，能够连这个自己带所有的众生呢，都让他们从梦中醒来，都得到大的般若智慧。下边呢就是讲这个怎么修大乘，佛讲了很多具体的修大乘的方法，这个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接着一块儿学。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下边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说这个大乘菩萨修这个六度的时候啊，与圆觉的区别，不承认眼前是梦，都是过去的记忆所致吗？对，这个圆觉跟我们大乘菩萨的区别就是他世界观没改过来，就是他不理解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道理，他还是小乘的世界观，他来修大乘，就是世界观不一样，就是认为面前是不是梦，就这么个区别。大乘的空，大乘的空是如梦观，小乘的空是缘起。不，小乘的空啊也是空，小乘他不说缘起是空，小乘说缘起是有，这个缘起里头没有人我，只是空人我。小乘的空也是真空，大乘的空也是真空，小乘并不说缘起是空，大乘才说缘起是空。大乘说缘起，当然那个缘起是包括这个，就是人我诸一切法都是缘起法，这个大乘是一切缘起法都是空。小乘啊不说缘起法是空，他说缘起法是有，但是在这个缘起法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你比如说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一个精神存在的三世轮回，无明由于没有智慧缘行，行缘识，积累了记忆形成藏识，藏识就投胎，就这个名色什么三世轮回，生缘老死三世轮回。小乘是说什么呢？十二缘起是真实存在的，三世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这个十二缘起里头呢并没有一个我贯穿在里头，没有一个说 这个一个灵魂，哎，一个不死不变的我，从这一世跑到这一世了，从这一世又跑到下一世了。佛说十二缘起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只有这个精神，就是说精神活动跟物质身体，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有这个精神跟肉体的这个一个结合的，三世的轮转的这么一个现象，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一个我，这是小乘讲的缘起。缘起有人我空，这是小乘法。大乘的空是什么呢？是人法皆空，梦中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我们最后要从梦中醒来，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要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大乘的空跟小乘的空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呢空的东西不一样。大乘是梦中一切法全空，小乘是只空梦中的人我，不空梦中的法。这是大小乘的区别，这也是圆觉跟我们大乘修行的根本区别。圆觉立的也是成佛智，修的也是六度大乘法，它哪儿跟我们大乘不一呢？不一样呢，就是它不解本空，哎，它不知道这个梦中法本来是没有的，它把梦中法执为真实，也就是说，它还是用小乘的那个法有人无的世界观来修大乘，它就是不是真正的大乘，是错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问，比如别人家安装的玻璃，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看不到却撞到它了，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啊，我们的这个就是对梦中的记忆啊，不是只有你看到的东西你会留下记忆，我们的众生心，我讲了，我们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互相之间都是有感应的，不是你不是你只有你看到的才有记忆，所有众生心的活动，我们的心之间的活动啊，都是有感应，都是有记忆的。也就是说你看不到的其他的众生的心的活动，我们的心也能感知到，也有记忆。所以就是你这个升起这个事这个梦的时候啊，我们是整个世界，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人道的众生，我们升起的是一个这样太阳系啊银河系啊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升起一个这样的梦，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我们就心就是这样记忆的，哎，我们就记忆有太阳系，有行星，有地球，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样记忆，所以我们现在又升起人道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把原来的记忆呢升起来了。由于无始以来我们记忆的呀都一样，都是地球啊太阳啊月亮啊这样的都有记忆，不是说你今天在屋里睡大觉啊，你对太阳月亮就没有记忆了，不是那样。这个我们心在一块儿都有记忆，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我们大家升起的梦里头啊，都有太阳都有月亮，虽然还是各是各的梦，但是呢我们都有太阳都有月亮都有地球，都有这个一些共同的东西吧。这些共同的东西呢，我们就把它称为物质，就是我们梦中重合的梦那一部分，我们就把它称为物质。所以呢就是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说整个我们升起的这个梦啊，整个这个宇宙我们都是升起的，所以你包括你别人家安装的玻璃，哎，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的心就是升起那个梦，哎，大家每个人的梦里都有那块玻璃，所以呢大家就认为那是一个，就误以为那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玻璃，但是他刚装的玻璃自己看不到却撞着了，说明自己的心已经知道他人的心，再或者说我们所有心都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做的梦啊，有一小部分是跟所有众生都一样的，就是所有众生心里头都有地球都有太阳都有月亮，这是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我们所有的心都是一样的，哎，心跟心都是有感应的，我们每个人都升起所有的宇宙所有的地球，包括别人家装的玻璃别人家的房子，我们每个人都升起，这是每个人梦里都有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以为这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梦里头都有这个地球，都有那个比如楼里那个玻璃都有这座楼，所以我们就以为这客观存在一个楼房。哎，我们原来的记忆就是这个玻璃这个墙这个楼，我们必须从门里进，我们不能从墙里进，也不能从玻璃那儿进去，我们的记忆就是这样。所以你的记忆升起这个梦之后呢，你从墙就进不去，你从玻璃就进不去，实际上这是自己的记忆，就是这样记忆的。哎，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楼房，也不是真实的存在墙存在玻璃。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啊，这个这样这个问题啊，它不是浅，这是也是很深的道理，但是呢你现在没有学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我们在这个就是不可能用几句话让你把这个这么大一个根本道理搞清楚的。这个道理应该怎么来学习呢？就是去听前边我们讲过的唯识的经典讲的这个道理。这不可能在这几分钟之内给你把这个就是讲了那么多讲座的那么多方面的分析给你都讲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这样在这儿几分钟问的问题来解决，要靠什么呢？要大量的听经论的讲解讲座讲的道理，才能把这个想清楚。所以我们要想，你要想学唯识，要想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学透，就要去学大量的经论，听大量的讲解，靠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听明白。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问问题呢，当然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但是最好问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你听着呀，哎，还理解的不够，还理解的不透，就是跟这个经有关系的。像这些这个就是特别基本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不可能在这儿几句话说清楚的，只能简单的说几句。所以我就把这个像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解决的方法呢，就是你要大量的学经论，大量的听经论的讲解，哎，大量的听，反复的听，然后从各个角度，那个各个经论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比喻来跟你讲为什么眼前如梦，这里头道理非常多，要靠自己大量的学习啊。我发现现在有些这个居士啊，这个甚至一些出家人呐、啊，就是受现在这个叫手机啊、微信啊这些影响，做什么呢？就以为靠手机、靠微信就能够学佛法，这不行的。这你学一个小技巧可以，学一个小方法可以啊，一条发过来，你一看啊，明白了，你就能做。学习佛法，这个是世界上最高深、最这个深奥、这个最伟大的理论，非常这个，这要用多少生的这个精力去下功夫学习，所以这一生呢，你要用大功夫来学习才行。这个不可能是在那个论坛上、微信呐、讨论讨论呐，就能够学清楚的。我看现在好多人就是想用那个方法，就是。就整天就想在这个用微信来讨论，什么问题从头就开始问啊？为什么呢？就好像在那儿就能够把佛法学懂，那是方法错了，是不可能的。那个地方只能进行百分之几的，就是说你整个学佛法的努力，那个交流就是哪儿不清楚了，问问别人方法呀，问人什么，只能很小的一点的帮助。大量的是什么呀？是你要自己真的拿出时间来学经论，学佛菩萨的这个话，怎么这个去一个一个的攻破，一个一个的去理解，这是真正的学佛的方法。学佛不是让你学一个什么就是世间的一个小什么技巧啊，我学点儿，实际上世间的一些小技巧还要下很大功夫的，才能学会。这个佛法更是要下很大功夫的。所以大家要这个大量的学经论，大量的听这个经论的讲解，这样才可能理解。你看圆觉， 声闻学得那么好，修得那么精进，啊，都不能理解大乘的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可见大乘法确实是这个，确实是比较深，比较难。所以要学佛呀，就要下大决心。嗯，如果暂时没有新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来一起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祝大家晚安。